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思慧、思琴领诗的弟兄姐妹。好，大家早上好。那上周日呢，我们是讲了婚姻的奥秘。我先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总结一下。其实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能不能概括成三个字，第一就是约。上次我放的那个标题有背景，有一张照片，大家记得吗？是一对新人走过红地毯。可能在座很多人走过红地毯，你有没有想过红地毯象征着什么？其实圣经里有记载，当时你现在一想可能就不敢走了啊，真的是用祭牲的血或者替罪的羔羊，又有生命付出之后立的约，用鲜血立的约，所以这个约是持守一生的。我们说整本圣经，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字，用约字来概括。我们都知道前半部分旧约，后半部分新约，对吧？那里边贯穿圣经很多个约。其实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婚姻就是那个婚约，神让我们在地上守一个约，来操练操练我们对他的忠诚。所以说神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并不是说你那位多么多么的值得你持守一生，而是说神要求你持守一生。就像圣经当中记载何西阿书，记得吗？先知何西阿娶了妓女，娶了之后那么爱她，她还是背叛自己的丈夫，还跟别人怀了孩子，就是神说你还要爱她，守这个约。我想在座各位，我是不是人？恐怕我们都守不住，我们不行，我们承认我们不行，但是神说地上的婚约不是说让你要什么就给你一个幸福美满可以享受的，乃是让你认识神。因为神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拜别神，他们那种淫乱，就是仍然去爱他们。因为神和人立约，违约的永远是人，神一直在持守，直到他让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他要守这个约。所以第二个字就是死。我们说因着罪进入世界，人都有一死。上次我讲了，那我们的婚姻如果想持守一生，守这个约，其实要有死亡发生了。过去的故事里边都会有一方死，所以就很轰轰烈烈，是吗？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我们死，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就不死。我们那个肉身那个罪性是要死的。如果你能在这个婚姻里舍己，上次讲的舍己就是死，让你的老生命死，对付自己的罪，那么今天我们会展开去讲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说我们和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今天的经文可能 PPT 没做出来，没关系，我们如果有圣经的大家可以一起打开，还是哥罗西书。因为上次我们讲的是三章的18节19节，对吧？那我们今天呢往上看，我们要看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写到妻子和丈夫，那之前他提到了什么引出来的妻子和丈夫，怎样做才可以做到。那刚才没讲完，对不起。那第二个字是死吗？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我们今天也要讲的爱。刚才严弟兄也提到了爱，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呀，爱自己能做到容易，一睁眼一直爱到你睡觉，一天到晚都可以爱自己。但是爱别人，我们说的别人还不是其他人，就你的亲人，就你的配偶，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甚至我也认识一些人，你让他爱别人可以，爱不认识人都可以，但是要爱自己的那一半很难，很奇怪是吗？其实不奇怪，因为他爱别人 爱不认识人，实际上是爱他自己，为了让别人看着他好，别人夸他。所以说爱别人，我这样说有一点，有一点点，大家可能不同意啊，但其实你仔细想，是不是如果你连你亲人都不爱，你去爱别人，你真的是那个爱是假的，你就是在爱你自己。所以一个人真正有爱的人，他应该先爱自己身边的人，那是最最真实的爱。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真实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体现出来的。所以其实在三章前面已经讲到了啊，你看五节的时候说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要把那些不好的都治死。那我们现在不讲不好的了，我们今天就讲该怎样做，讲好的，好吗？所以我们跳过，我们从第12节开始，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单章上所印的了。看单章也可以，看圣经也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把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来读一下，好吗？会众准备好，从所以开始。所以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子民，就要存去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中，要存爱心，爱心就是人若全得的，又要在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们也彼此蒙召，归为一体，就要存感谢的心，当各有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好，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独一真神。感谢主，你在高天之上悦纳你众儿女向你献上的敬拜与赞美，也求主你降下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在这个地上当怎样活。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亲近你，能够真正从你那里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因着你的爱，我们也才操练我们的彼此相爱。求主你今天的话语打开，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你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个奥秘，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不是在为我们自己这个必死的身体而活，乃是让你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做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来。感谢赞美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了一下这段文字，那如果我是把有些字，因为这是一中文的翻译啊，有些地方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奇怪？我们一点点看，我们先慢慢看中文翻译有一点奇怪的地方啊。前面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到这儿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是被神拣选的，这个没错。那圣洁蒙爱的人，似乎中文的译法让我们觉得我们是那个圣洁，是圣洁的蒙爱的，对吗？是圣洁的蒙爱的，这里其实有问题了。圣，圣洁，圣是分别出来，洁是很干净的。我们在座各位是这样吗？包括我。所以看原文你会发现，它原文的意思好像很啰嗦，它是说所以你们既是被神拣选的人，又是被爱的人，就算作圣洁了。如果这样去理解，那中文翻译会很长，但是这是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那个真正圣洁的，乃是因为神选了我们又爱了我们，因为我们被选被爱，就算我们为圣洁，是把我们从罪人中分出来，而且把我们洗干净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基督徒你要记得，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我们是蒙恩得救被洁净的罪人。所以这一 第一句很重要，我们理解到我们的身份之后，下面其实提到了很多似乎是品格的东西，那这边中文翻译成要存，存当然就是说留下来，对吧？可是原文的意思呢是穿上，可能有大家你看圣经注解会告诉你，原文的意思是穿上。这个穿上的动作和存下来，大家知道有什么不一样啊？穿上，想我上次曾经提到过，人在过去的时候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后来因着罪进入世界，怎么样？马上就拿叶子编作裙子，就不想再赤身露体了，是吗？所以要穿上。那到底什么来遮掩罪？其实这是我们说基督徒有别于罪人，要有这些，要穿上这些所谓的心，也就是这些品格。我是不是后面用红的？哎，对，有很多，我们可以把它标出来，都有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后边又提到给我们的要求，我们还要包容，还要饶恕，然后存着爱心。这里面当然说了，又是存着啊，还是穿的意思。这个穿，大家现在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现在穿衣服啊，好像很省事，说穿就穿，是吧？有拉锁，有皮带，有扣子，很容易。当你理解这个在这一切之外的时候，其实中文很难理解，有的翻译成在这一切之上，还是不容易理解。怎么回事呢？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不是穿吗？这些就好像一块一块的布，就那个时代，圣经那个时代，写圣经那个时代，当地的人穿衣服是没有拉锁、纽扣什么其他的这些装饰，都是一块布一裹，哪儿哪儿哪儿一裹，然后最后呢，就布裹完了之后，最后是用一根带子在上面一系。所以在这一切之外，是说在这一切布之外，在这一切之上也是一样，无论是上还是外，都是说这些东西缠裹好了之后，用一根带子这么一系就行了。而这根带子是什么？就是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就这个爱。联络全德也是这样，让你把刚才说全德就是前面提到这些所有这些属性把它连在一起，因此爱是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所有都离不开它。刚才说的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爱，爱心，因为没有这根带子，一走路这块这些布就噼里啪啦就掉了，知道吗？就反而影响你往前走了。为什么？我慢慢看。那好，后边还有又提到了要感谢，那这里边说的是存感谢，依然都有存，都在说存，中文都是存。那这里边存感谢之心，前面要提到的是在平安要在你们心里做主，这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那前面讲了很多那些我们说要致死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很多负面的东西，大家去想啊，一切负面的情绪情感其实跟它相反，都可以用同一个词来代表，就是跟一切负面情绪情感相反的就是平安。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你可以去想什么恐惧啊、忧虑啊、什么悲伤啊，通通如果有平安了，那些负面就都会消失。所以这是平安在心里做主。那后边又提到的，我们放下，慢慢来讲，好吧？我先把这些都标出来红，然后我们呢一点一点的来看基督徒的新生活、新生命是怎样的。好，第一，我们先看，大家不离开这个片子，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先提到的是怜悯和恩慈，对吗？怜悯和恩慈，我们说原本是神的属性，是吧？说神造人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那么耶和华神在最开始他要显他一切的恩慈，在出埃及33:19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说怜悯恩慈原本是神的属性，而神的这种属性怜悯 它原来的意思有什么呢？就是不管被怜悯的对象如何的反应，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他依然同情他，实际上也是带着爱的啊。我刚才讲每一个属性都带着爱的，不管对方的属性，大家去仔细想这件事儿。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可怜他是因为他怎么漂亮，或者怎么有其他让你招你喜欢的地方你去怜悯，这是人。而从神来的怜悯是根本不对方就是特脏特破特丑，你可以有很多你不喜欢的属性，但你依然能够同情他去爱他，这才是从神来的怜悯。而恩慈呢，也是那种非常善良的对待对方，这是我们要求神要求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像他的样式。当然这种怜悯呢，实际上神是有应许的，在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曾经说到，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节经文一开始看其实容易看成是你看借给和偿还，容易看成是什么呢？仿佛我们现在把钱借给一个人，然后他会还你，这些用的词是一样。那就算你看成这样，我想问大家，你如果要借钱给人，你是借给一个比如刚工作就去搞投资的人呢，还是借给巴菲特，还是谁啊，比尔盖茨，就那种最有钱的人，你愿意借给谁？你觉得你心里更踏实呢？不用问啊，这个问题我问的都很容易回答的，你一定会借给那个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人，对吗？你觉得肯定能还你的人你会借给他，对吧？好，现在告诉你了，你如果怜悯贫穷的人，就是借给耶和华神了。请问谁比神更富有，更掌管明天？其实这里其实不方便讲一些地上成功的案例，其实很多人是这样，是做慈善，大家可以上网很容易去可以查考到，他们做慈善怜悯贫穷，但他们的确是在世上得了很多。但我想强调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在地上的好处，当你怜悯贫穷的时候，你坐在神的心意当中，你的祝福是恩及千代万代，而且关键你的奖赏是在天上的。这是讲到怜悯和恩慈。那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基督徒在现实生活当中特别小心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分辨。我们说怜悯贫穷不错，但是很多时候是什么，有恶者会借此反而让我们适得其反。其实在大陆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知道吗？一些我亲眼见过的啊，被打断腿的，什么就是很小很惨的孩子来要饭，我们是发自善心的，我们会给钱，但是助长了这些人贩子去抓这些孩子，对吧？我亲眼见过，应该是在贵阳，冬天下雪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赤身露体在街上在雪天里要饭，就是要跟过路人要钱。那时候你不要给他钱，马上叫警察，这也叫怜悯贫穷，知道吗？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是助长恶者。我们那个怜悯这里面不是单单指金钱，不是说你看见谁没钱就使劲给钱才叫怜悯，而是真正的去帮到他，可能那个你付出来的代价会更大，你不要嫌麻烦。有人说那我报警了，然后后来警察找我了，或者坏人攻击我了，这时候怎么办？所以这是对基督徒更高的要求，也是要求我们更有智慧的去做。因为当你有属神的品行的时候，恶者也会攻击你，你也会成为恶者攻击的对象。但你能会不会因为这个就恐惧？大家知道恐惧也是负面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品行如果来自神的，你有从神那里的平安，你就愿意去做这样的事，勇于去做这样的事。好的，下边谦虚温柔我们搁在一起了。 其实很多地方，圣经很多地方提到谦虚，而往往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比如说在以弗所书4:1-3也提到，我们不妨一起读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好吧，一起来读，请。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凡事谦虚温柔，用爱心心相相待，用和平彼此使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我们说主耶稣毫无疑问是谦卑的榜样。那圣经当中很多处要求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谦虚谦卑的人，而谦虚这种品格和所有品格都不一样。有带主日学的听过那个小朋友唱那歌吗？谦虚是个大宝贝。为什么是个大宝贝呢？因为其他品格我们都可以自知，唯有谦虚这个品格你甚至都不能自知，更不能自许，你知道吗？你可以跟人说我比较温柔，我比较节制，你都可以说，但你不能说我比较谦虚，我这人很谦虚啊，你说就没了，是吗？甚至你都觉得你自己谦虚的时候就已经不谦虚了。而这件事儿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难。为什么？我是中国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这个谦虚这件事儿我其实对付了，就是想了很久，我觉得很难。为什么？中国人好像似乎就要，我有点假谦虚，你知道吗？一般就是什么久闻大名，什么如雷贯耳，是吧？这边就是不敢不敢，是就是总是有点假。真的是一直到美国来，我也觉得这个文化冲击蛮大。比如说人家我们搬家邻居来会说，哎，这是我妻子花多长时间用的最好的什么给你做的，你看他一点不谦虚，说的特别。到我们这儿呢，明明请了一大桌子，累了，从头天晚上就累，但是我们说，哎呀，这我们就是家常菜，随便吃吧，是不是这样？真是这样，以至于我都被人戳穿了。我们暑假的时候有个学生，是我们以前好朋友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家住了几天，他天天吃好的。后来我们就很谦虚，我们说这个，嗨，我们平时就这么吃。结果没想到人家走了，过一段时间他也是好心嘛，人家采摘有野果子给我们送来了，赶上我们吃饭，推门一看，哎呦，怎么今天吃泡面？看来假谦虚把我们给戳穿了。所以这种谦虚是什么？当你想让别人说你好，对吗？这就已经不是谦虚了。其实你说不敢当不敢当，哪里，你说那些客气话的时候还是想让人继续夸你，明白吗？就跟老外夸一个女士说，啊，你真漂亮，中国人说哪里，老外就说你眼睛漂亮，眉毛漂亮，嘴，他以为哪里是真问他哪里呢，是吧？这是中西方文化很大的差异。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谦虚并不难。谦虚怎么就真谦虚了？其实你只要真实就是谦虚，你同意了吗？你仔细想啊，那些不够谦虚的人其实他是有伪装，他怕别人看到他不够好的一面，所以他谦虚不下来，他总要标榜自己，总要装着点什么。我们说吃不吃都要端着什么。为什么耶稣喜欢小孩子？小孩子很诚实，很单纯，他想要就要，喜欢就喜欢，不会北京话什么玩假招子。那一旦我们说我们信主，作为基督徒来说不撒谎，是吧？什么样的人，你其实真正谦虚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远离谎言的，因为你自己的那些软弱会暴露出来。这也是在婚姻当中为什么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外边很累，我们要装，对吗？但回到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想真实了。你想真实的时候，你的配偶如果不能接纳不能包容的时候，你就太难受了，对吧？因为这个真的东西再让你改，你改不了了。别人面前你可以装，回到配偶跟前你要真实。所以一个人到底怎么样，其实别人说的都不算，他都可以装。去问他的配偶，他配偶说出来的应当是最最真实的。好，这个我们讲到谦虚，那么谦虚紧接着跟着温柔走，很多地方都是跟着温柔。为什么谦虚跟着温柔？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其实是 原文它的意思就是不伤害到别人，不伤害到别人，就是好像攻击力非常非常几乎没有攻击力的那个样子就叫温柔了。那你去想一个谦虚，他已经谦虚了，于是乎就温柔下来了，你没发现吗？一般什么样的人攻击性强啊？骄傲的，没错，骄傲的人攻击性强，你说的什么他都不服，对吧？有理他还要搅三分，无理还搅三分，有理更是，他一定要得理不饶人，这是骄傲的人的属性。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你就算在为真理，在为什么传福音的缘故，你要大声疾呼也好，奔走相告也罢，但是记得要有一个谦虚温柔的心态，这是来自神的，属神的，也今天圣经教导的。那后边其实还有很多啊提到的，这个其实很熟悉了，加拉太书5:23，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觉得这节好像有点奇怪，哎，好像半季是吧？其实前面有很多大家知道属灵那个九种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那果圣灵的果子的九种表达，九种属性，其实他把温柔节制搁在最后，而温柔节制后边跟着这句，其实原文就是解释跟着温柔节制的，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其实原文就说温柔节制，什么叫没有律法禁止啊？是说这样的人就不会触犯律法。他原文在讲这个，你也觉得奇怪吗？我们说律法是让人知罪的，而温柔节制这样的品格，你会发现他真的就不会触犯律法。你想想，有没有人很温柔的杀个人，很节制的偷个东西？没有。当你温柔你节制的时候，这些坏的行为是出不来的。而这些是上帝教导给我们的，所以你不用去把律法说得多么吓人，一条一条给人摆，你只要有这样的品行就可以了。这圣经都给我们讲到了。那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温柔还可以连着什么呢？就是智慧。你发现啊，智慧的人往往是温柔的。你也可以生活当中自己去想例子。那圣经当中在雅各书3:13提到，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看啊，智慧的人往往是用很温柔的表达就能够什么化干戈为玉帛。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吗？是古希腊什么苏格拉底的妻子非常彪悍啊，非常泼是吧，跟他动不动当着客人的面就羞辱那个苏格拉底，大声喊的苏格拉底也没听也不听，结果他就拿一盆水哗泼了苏格拉底一身，所以就很尴尬，对吗？苏格拉底就说，哎呀，我就知道雷声过后总会有雨的，就说了很温柔的说了一句，客人一笑，妻子也破涕为笑，类似这样的故事可能会有很多。那么这些所谓的智慧为什么跟温柔相连？你会发现其实真正的智慧本来是来自于神，而神不是说强加给我们，是那个水滴石穿，慢慢，所谓水好像很温柔，你拿一个钉子很硬的去砸石子会火星乱蹦，但是这个石头未见得很快能穿个孔，但是温柔的水一滴一滴持续的滴下去，水滴石穿，会有一个非常最后能够滴透的。上帝在大自然中很多启示在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箴言书也提到我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和他一样愚昧，更不要发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发怒只会适得其反。当人和人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你记得你的怒气只可能让对方更坚定他的立场，知道吗？即使他心里都觉得你说有理了，但是一旦，我说婚姻当中也是如此，夫妻俩争吵的时候，一旦一方发怒，可以说你占理也不占理了。这是 彼得前书三章四节也提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里提到的什么？长久的。我们说啊，温柔短时间的容易做到，但是长久安静的心，这在神面前都是极宝贵的。也就是说，时间长了，那个是真实的，才是更有力量。所以当我们其实无论做妻子的做丈夫的都是这样，所谓日久见人见人心，时间长了，慢慢慢慢，你的温柔的心能够感化对方的心。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吗？婆媳发生婆媳关系非常恶劣的时候，那个儿媳妇去找中医要给婆婆下药，听过吗？有人，很多人听过哈。那她长期这样，那中医说这个药有个引子，你必须得逗你婆婆乐，她喝了之后就会死，这毒药，你给那婆婆汤里下毒药吧。于是这妻子就长时间很温柔的到婆婆面前，冲她得逗婆婆笑一下再喝。她这个儿媳妇很恨这个婆婆呀，想让她死，本来是找中医药的偏方下药，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俩月过去了，婆婆越来越好，因为她每次都笑，这儿媳妇太好了，对我这么温柔的对待我，然后被感化，也他们之间的那个隔阂就消除了。结果这儿媳妇也后悔了，回去找中医要解药去了，中医说根本就不是毒药，就这个类似，这是一个传说的一个故事，但这里面又说就是那个长久的温柔，我们说是真实的，而不是为了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很多人为什么老是说那个说什么世界上的婚姻，老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因为温柔是在恋爱的时候温柔，一结婚夸没了，当然成坟墓了，是吗？好，当然忍耐和包容也是不可少，我们这个后边也提到，甚至把忍耐和保全灵魂并在一起，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那这个忍耐，这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提到的忍耐是什么？忍耐你看中文能看出来，这个忍字，有人说这是形声字啊，上行下声，我宁愿说它是会意字，就是忍字心头一把刀，就是不舒服了你还要这样承受着，这就是忍。忍耐是在我们不舒服的时候，你要不要继续这样？那怎么可能呢？那就是大家去想，怎么可能呢？刚才我说了，那个爱，一切，这刚才提到这一切，温柔，前面也说，也是因着爱你才能温柔。那忍耐也是因着爱，你才可能忍耐。那这个长存忍耐是对周边的人，所谓爱人如己，我们有几个能做到爱人如己？因为爱自己容易，但是爱别人你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很难忍。那这些保全灵魂是保全谁的灵魂？是保全你自己的灵魂，因为那是属神的品格，神忍耐我们必忍耐到底。我们能不能对那些我们看着不顺眼的人仍然忍耐？就像我听人讲的那个见证，在国内上公共汽车看到年轻人在座位上不给老年人让座，这很常见，于是就有那个忍不住的，原来就是看着他就恨他，但是有做出动作来更忍不住哈。那现在你就算不做动作，你看着他，你如果恨他，这还不叫忍耐。来自神的忍耐是什么？是刚才前面提到的，有仍然有怜悯，有恩慈。说这样一个人，不尊敬老人，没有爱心的人，其实我并不比他强多少，但上帝主耶稣仍然爱他，愿意也为我死，为他死，我忍耐，我为他的灵魂祷告，这是长存忍耐必保全灵魂。那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靠不住，只有靠主耶稣。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 先时所犯的罪。所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要为我们死。那这里面他所显明的是他的义，借着他的血显明的义。但现在我们要做的，我们怎么就叫信？借着人的信，我们信。你如果不能对人有忍耐，那就不叫真信。我们说对罪要恨恶，但是对罪人仍然要忍耐，要包容。宽容这个跟包容是一个词。那忍耐，我说忍可以忍一时哈，但是能不能欢欢喜喜的忍，这也太难了。格罗西书在1章11节说到，照耶稣的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个太难了。我们说忍耐，不说忍字心头一把刀吗？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就这些我们的过去教导都有很多，但是很难再欢喜。经常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我们没有欢喜，当忍耐的过程当中没有欢喜，那是缺了什么？就是爱的缺失。因为靠我们的肉体，靠我们的罪性，我们真的忍不下去了。真的很多时候，你可以说你对的配偶忍不下去了，有的时候可能对子女，有的时候对老人，很容易丧失那个耐心。因为罪人对罪人，我们自己本身一定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忍耐的限度也是有的。那我们说主耶稣是挽回祭，什么意思？还是让他来，主耶稣替无也替你也替他，替我们做挽回祭。我们的过犯算到主耶稣身上，你要看到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但是主耶稣仍然爱他，替他死，他的罪算到主耶稣身上了。我们因着这样的爱再去爱他，这才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忍耐包容和饶恕有什么区别？我们说忍耐包容还仅仅就停留在你看他不顺眼，或者说不舒服这个阶段，而饶恕呢，就是他真正的得罪了你，伤害了你，然后你仍然可以宽恕他，这叫饶恕。那饶恕更难。那要不要饶恕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了，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请。这里边有一点很难，就很不容易理解的啊，就是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难道这个意思是说，中文很容易理解成，你不饶恕你弟兄，我的天父也不饶恕你，好像这样理解。但是你要看，这是有上下文，我中间跳了一个故事，跳过去了，因为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就是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那个欠10两那个，有记得吗？实际上是说什么，你天父这样待你了，就是你的罪就承受你的结果，你原本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罪去死就好，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样子去就好了。那这里边为什么天父是饶恕的者呢？是说他免了我们的债，是我们的罪本当死，但是他饶恕我们，不让我们死，是这个意思。而彼得当时觉得饶恕这件事情很难，他觉得我饶恕了几次？7次。他觉得7次多不多？他觉得7次够多的了，我咬紧牙关忍他7次够多的了。那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难道是让彼得去数吗？不是。大家记得饶恕在这里边，主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说，让你忘记饶恕了多少次。因为那个时候70这都是在那个年代是指的最大数说的，因此所谓70个7是让他不可能去数的，是说你直到你忘记 为止。大家去想啊，其实饶恕的反义词实际上是忘记，那不是同义词啊，饶恕的同义词是忘记。就你真正饶恕一个人，并不是说你天天讲我饶恕你了，或者跟人就讲，你看这个人原来得罪 我，他干嘛干了多少对不起我的事儿，但是我饶恕他了，对不起。如果你这样讲，你还没有饶恕他。而能真正的饶恕是你都想不起来，甚至想不起来他怎么伤害你了。但这个在人来说太难了，还是得求神来做。也许你还能想得起来他怎样伤害你，但是你怎么恨他那种情感你已经忘记了，你已经恨不起来了。你要报复他的那种心忘记了，你不会再去想报复他了。这才是真正的饶恕。大家知道吗？当时主耶稣跟彼得说这个话，主耶稣非常爱彼得，同意吗？他爱彼得，让他去饶恕。因为饶恕这件事儿，你如果能做出来，这是从神来的，其实是对这个饶恕人的人是最有益处的。其实那个人伤害你一定是过去的事情，对吗？如果你不饶恕他，就等于他在持续的伤害你，能理解吗？一直在伤害你，其实你是受苦者。主耶稣来救你，是救你脱离这种状态。主耶稣说他伤害你，我替他承担这个罪。如果你能接受耶稣，那你现在不再恨那个人，其实他过去对你的伤害不能持续到今天，被主耶稣斩断了。我们说生活当中很多不好的那些咒诅是带有叫什么遗传链接。我们曾经做过调查，比如说有些家庭上辈离婚，三代离婚，就是似乎带着咒诅，偷盗也是这样。大家去网上能很容易的看到一些什么吸毒啊，很多很多这些都有，似乎在一代代代相传。但是如果你信了神，主耶稣在这中间做一个斩断的工作，那从此就得救，真正得救，在这个罪上和他断开，和前面完全断开。这是让我们有学会真正的饶恕。那我们刚才说饶恕就是你记得啊，忘记，这是真正的饶恕。那刚才讲包容，前面讲包容和忍耐，你觉得有一个什么做法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呢？其实应当是叫做换位。其实主耶稣是天上的王，他到地上来，这其实已经是在做换位的事情。我们效法主耶稣，当你跟他觉得不舒服的，你觉得那个人不舒服的时候，你其实你站到那个人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你容易忍耐，容易包容了。说具体一点，就是说丈夫下班回来很不愿意干活什么什么的，你可能会埋怨他。但你去想，如果你是丈夫，你在工作劳累会怎么样，就站到对方角度去想，他有些事情稍微能够容易理解一点。那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啊，就是这个爱。一切背后都是有爱在那里，那这个爱不是人的爱，乃是神的爱。那神教导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一起把这段哥林多前书13:4-8来读一下，请。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那我们今天再次讲，我们对照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讲的哥罗西书，你会发现是不是很多能够对应上。当读这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教导我们的爱跟我们地上所说的爱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先看啊，我们不能特别仔细的看了，我们先数一下大概有哪些要求啊。我为大家带着大家一起数啊，恒久忍耐一个，有恩慈两个，不嫉妒三个，不自夸四个，不沾谎五个，不作恶是六个， 不求自己数七个，不轻易发怒八个，不计算人的恶九个，不喜欢不义十个，不因为不喜欢真理是一个啊，十个，然后下边四个再加一个，一共十五个，十五项，对吧？十五项，但是呢，后边五个是正面的，第一个是就是正着说的，前两个正着说的，中间全是带有一个否定词的。注意看到了吗？就中文是不，原文也是否定，就是说不干什么。大家记得啊，我们学任何一门科学好像都在说啊，如果说你要定义一个概念的时候，不能用否定。我这边科学家很多啊，博士什么都知道，一个概念当中，如果你要定义这个概念，你不能用否定，对吧？那光是什么？光不是这，不是不是，说好多不是，但光是什么还没说出来，对吗？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无论定义什么概念，不能用否定。但是我们说神不按人的逻辑做事，因为神太了解人了。你现在其实很容易的，你把那个不字去掉，你就知道我们人经常会怎么样，会嫉妒，会自夸，会张狂，会做害羞的事儿，会求自己的益处，会发怒，会计算人的恶，我们会不喜欢这样。你会发现了吗？太多的时候我们爱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你们要想爱有真爱，你需要对付这些，还是致死，致死我们老我的那个生命。那当然贯穿始终的其实是什么呢？是忍耐啊，从头其实头尾啊，爱是恒久忍耐，最后还是凡事忍耐，然后永不止息。其实这里说的就是那个恒久忍耐这件事儿，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恒久忍耐，其实就是守约到底，对吗？把这个约守到底，这叫恒久忍耐。所以恒久忍耐是改变什么？不是改变对方，不是改变你对爱的那，你爱的对象，就是你觉得你要跟他，你要爱他是吗？你不可爱，你改吧，你改完我爱你，这不叫爱。神的爱不是说你改变对方然后我爱你，你去拉个眉啊，隆个胸什么，整个形，你然后我回来爱你，根本不是爱，那是爱你自己。而神的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你改变你自己，特别是改变你自己的心。那这时候你自己经常有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你是那个嫉妒、自夸、张狂的人，尤其你是经常做害羞的事的人。害羞的事，其实这里边提到的也是那个罪之后的赤身露体那件事儿。而在夫妻当中，我们要把这个爱可以完全带到夫妻当中。其实夫妻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们的关系能够融洽的话，神如果在你们当中的话，你们就可以不怕对方知道你的一切，因为神什么都知道。就当你们之间还要有害羞的事，怕对方知道的时候，显然神不在这里，对吗？因为神所有的事都知道。你一定要藏着点什么不让对方知道，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个爱打折扣了。所以国内有那个大牧师，就是说他曾经给自己提的要求，就是跟夫妻的夫妻之间的完全的透明。这个赤身露体不是说身体上的，是说整个叫什么生命的，或者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客信息的邮箱、手机、微信，什么一切一切可以公开给对方。就是俩人换24小时，哎，他说的什么，他举那例子更绝，24小时都不行，因为那个可以你提前删了，提前嘱咐好了。他是说你们就去森林里吧，就是任何网络都没有，就是什么信号都没有，然后不是就俩人都就什么停，就是没有信号了就停了吗？过个3天5天的，啪回到大城市，一下子对方手机得上百条吧，互相看，没任何准备，你就看吧。我不让大家真的去这么做啊，我是在想说什么，神知道不知道这一切？神都知道。你是不是真爱对方？你还想留点什么吗？这是给我们每个人说的。这里边讲到的这些，当你想留点什么的时候，其实你没有让神来做主。我觉得那个，也就是说你没有真平安。那换句话说，那个平安，咱们经文里讲到，为什么说基督的平安可以让我们有真平安，也就是当你把权放手 放手的时候，权力不在你这里，在神那里的时候，你就有真平安了。很多人想把权拿在自己手里，看从恋爱的时候就看着老公看着老婆，生怕他不忠或者怎么样，然后孩子大了，尤其有个女儿，说养女儿越大越费心哈，养儿子越大越省心，儿子小时候老磕磕碰碰，就是他总是担心，因为他总想掌控一切，人总想掌控一切，他就没有平安，因为权柄捏在自己手里。但当你愿意交托的时候，你知道神掌管这一切的时候，你放心吧，你的丈夫妻子去哪儿见什么人，你都有平安了，你的孩子14、15岁出，就算 overnight， 就算怎么样，你也有平安了，因为神都知道，你向神求。这是我们讲到爱是整个这一切的一个联络全德的终极的东西。我们其实要讲的话会讲很多，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快往下走。哇，好，下边刚才提到感恩节，那这里边我也提一点啊，我们说感谢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说诗篇当中提到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当年为什么叫献祭啊，当年见神跟神产生关系就要通过献祭这种方式，所以神所悦纳的祭物是什么，并不是你所献的那些东西，今天或者说是金钱或者怎么样，当然你这个可以表达你的心，但是神最看重的是你用感谢来作为祭。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你可以跟神密切关系，因为那按正路而行的必是他得着我的救恩，神喜悦我们那个感谢的心。什么是感谢的心？不但为有的感谢，为你所有的感谢，也为你所没有的感谢，这是真正的感谢。因为今天我们说感恩节，感恩节，感恩一切恩典。那么在贴前二章也说，为此我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我们所其实真正要感谢的是这个神的道进入到我们心中之后，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就和不信神的人看这个世界完全的不同了。所以当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不单是为健康感谢，我们也能为疾病感谢，这是真正的感恩感谢。我们不单为平安感谢，可能我们也会为一些苦难来感谢。这个是我是还能讲吗，就是一个宣教士，也很大的程度上触动我。他宣教多少年，一对夫妻，但妻子就得了癌症，半年之后就去世。这人活生生的在我面前站到上面来，就说我半年之后大夫说了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向神献上感谢，因为神的道在他里面，他知道他去添加是好的无比的。他打了个比喻，他因为他的宣教的地方是个海岛，要开，如果风浪不大，他要开3个小时的那个颠簸的船，会他晕船，他会吐，很难受。如果风量大，可能5个小时、7个小时。他说，当他颠簸从那个岛上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回到岸上的时候，一踏上去，他感恩，他说，原来其实我的生命就是在这个风浪当中颠簸的生命。我半年之后如果能见主的话，那就是踏上了添加的那个地上，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我有什么可惧怕的？我当然向神献上感恩，这是真正的感恩。那这里边我再快的提一下啊，就教导和劝诫，这里提到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说教导是告诉人该做什么，劝诫是告诉人不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依然是这样，我们当传讲神国的道的时候，是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这个是告诉人当做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对那些劝诫我们的人不够敬重，就是当有人告诉你不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爱你，出于对你的帮助，对你的有益处有好处的时候才会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你记得啊，很多就是孩子啊，小孩子往往是什么，父母真正爱他的人会告诉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玩火，不要玩电，不要吃什么垃圾食品等等，告诉他不要做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做这些 你不会管，你会夸别人家孩子，哎呀你真好，你真漂亮，知道吗？你吃的冰激凌多好吃啊，多吃俩吧，因为没关系，他拉肚子他得病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那个你要，我们一定要小心，真正能够说出来你别做这个事儿啊，那是真爱。好，时间关系，我们下边一带而过了啊。我们常常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祷告就要这样祷，对吗？那什么意思？奉主耶稣的名其实有三方面。一，那是主的能力。我们祷告，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我的祷告真有力量，我祷告完了哎病好了，跟你祷告其实跟你祷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这样说，是什么？你和神的关系，你和神的关系主权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说能力，祷告的能力完全是在乎神，而不是在乎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长时间的祷告，而这个能力是恩典，也就是说不是说因为你进食，不是说因为你多少时间那个跪着，或者说付上多大的代价，所以你就灵了，没有，那是误读。所以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人只能夸自己的软弱，而能力全在乎神。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第一，能力是在乎神；第二，权柄在乎神。刚才讲到，当你放权给神的时候，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会说什么？说，哎，这个人病了，哎呀，主啊，你把他治好吧，对吧？我们经常，我们过去很多，我们林城刚来的那个，就跟我们讲，就是他们教会的一个见证，就是当一个姊妹很痛苦，癌症晚期要去世的时候，他们全体祷告的时候，一个属灵长辈就祷告说，求主你就让他没有痛苦，你就让他减少他的痛苦，就接他走吧。当然底下人就炸了啊，你让他死，好像但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他就把权力给到神。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那个权柄不是你的，你不是说你必须把他，主你必须把他救活，你不救活我不吃饭，这个不是进食祷告，这是绝食抗议，不是这么祷告，因为权柄不在你，神不是被你用，乃是权柄都在神，因为你不知道神他后面的美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这是把权柄要交给主耶稣。最后当然这个主的旨意跟主的权柄又有什么不一样？旨意是他所有的心意，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个是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每个基督徒是这样的，他把这样的旨意加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们信了他，所以我们才可以没有恐惧，知道他这个旨意是从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的。那还有一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今天当我们能表现，今天说感恩节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说着容易做着难，因为很可能你家里会有事情，你还是跟妻子或者老公吵架，还是经济上有问题呢，还是孩子学业不顺呢，还是车坏了或者怎么样，你有很多不顺意的事，你还能不能喜乐？这个喜乐当你定睛在地上的时候往往喜乐不起来，但你要知道当你成为基督徒的这一天的时候，地上的一切只是天上的影，不是能够带到永远的。你今天的一切的苦难，你要相信那个背后有神的旨意，他可能都在借着这些事情，无论好与不好都让你操练，你的灵命都会成长。你今天的苦难可能都是明天的祝福，或者是别人的祝福。就像原来我们那个韩国牧师出车祸死了，他的太太生了一个弱智的儿子，就先生了一个弱智的儿子，后来她的丈夫出车祸死了，就很多苦难，你看到了吗？但她知道主耶稣基督向她所定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她的大一点的那个女儿仍然在中国宣教，在中国她丈夫死的，但她仍然是这样。然后她的儿子弱智，但她知道因着她儿子弱智，他们要做这些弱智群体的服事，这种传福音，然后来通过服事这些弱智来做事情，仍然在为主做事。那 借着什么，就是这个不住的祷告，就是跟神的关系，只有这样的关系，才可能喜乐的出来，才可能凡事谢恩。哦，那这个例子本来想举，可能时间关系快快的说了。这是我们林奇堡的一对老人，80多岁，我想跟他们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最近一件事非常触动我，就是感恩节前，别人可能都在置办感恩节的物品，对吧？很开心，很喜乐的去做事。但是那天有一天，我有一个弟兄遇到他们，他回来是流着眼泪跟我说，一大男人啊，40-50岁大男人，流着眼泪跟我说二老，这个二老80多岁，去看棺材，看棺材，因为他几次说我已要回天家了，但是他们仍然很喜乐，两个人携手去棺材店，仍然喜乐。你知道这是真喜乐。这是他们全家的合影。他们从我们到这里就已经一直，他们身体那么不好，他心脏好像换电池啊什么，几次都，好像那个先生也是原来就得癌症，反正他的见证很多，但是他们一直真的是喜乐。借着不住祷告，他给我们讲过很多他如何饶恕过去的人啊，来鼓励我们很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岳父岳母2年前来，他们也一直关心他们，然后带他们做觉知祷告等等，一直是这样，就是我们身边的这样的鲜活的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这样的例子，好吧？那我今天还本来留了两个问题，我们给大家思考吧。一就是想问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到现在还是不能原谅、不能饶恕的人？你去想，那么你或者你得罪过的什么人至今都没有和好，有没有？那你现在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打算怎么做？不是说你如果这个人你压根找不着了，你打算怎么做？联系不上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第二，有人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同意吗？你觉得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从今天刚才讲到那么多，你去想，你回到家里是跟你的亲人在讲理还是讲爱？如果用今天的爱，你有没有今天讲的爱，你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好吗？那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也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乃是为着救赎我们，你把我们的罪都算在你的身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我们在地上却常常忘记主你这样的恩典，却常常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世界上的好处而奔波而争竞，但是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怜悯恩慈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让我们能够谦虚温柔下来，真的能够活出你的样式，你让我们去服侍那个最小的，就是服侍你，你让我们彼此相爱，就让世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命令，乃是为了救赎我们，你给我们这样永生的盼望，你让我们在今天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让主耶稣基督真正掌管我们，让他执掌这样的权柄，让我们真的奉主耶稣的名，让他显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显主耶稣的大能，能够制服我们这个罪的罪性的肉体，让我们真的是在罪里死，在你里面得重生。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过讨主你喜悦的新生活，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特别的向你献上感谢，也盼望主你祝福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持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仰，过每一天的日子，这样得胜的日子，真正被你算为圣洁的日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